这世界变化最多的是人心，所以很多人很多事经不起时间的洗礼。比如我一再地说要坚守初心，认真地读每一篇文章给大家听，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见货我也会有敷衍和应付。于是在认真与不认真之间多了很多纠结与焦虑，于是也给了自己和世界新的标准。与您分享冯骥才的文章《雕花烟斗》。他被这一大盆金光灿灿的凤尾菊迷住了。这菊花从一人多高的花架上喷涌而出，闪着一片辉煌夺目的亮点点，活像一扇艳丽动人的凤尾，又似一道瀑布，静止无声，散着浓香的瀑布。不知不觉间，他掏出一个挺大的核桃木雕花烟斗插在嘴角，突然意识到花房里不准吸烟，忽见身旁肥大浓绿的美人蕉叶子中间有一张黑黑的老汉的脸直对着他，一双灰色的小眼睛牢牢地盯着他嘴上的烟斗。他刚要承认过错，那老汉却和气地说，
没关系，到这边来抽吧。
这是花房的一角，这老汉是花农老范。老范坐在他对面。
唐先生，您还画画不？
他怔住了。
您怎么知道我姓唐，还知道我画画？先前您带学生到这儿来画过花，您画的美，美呀。
老范赞美的语气是由衷的，他不禁泛起一阵酸楚和温暖的感动。像他这样一位红极一时的大画家，好比高高悬挂着的辉煌闪烁的大吊灯，如今被一棒打落下来，曾经光彩照人的玻璃片片被人踩在脚下，甚至无人顾惜。难道在这奇花异卉之间隐藏着一个知音吗？谁能从这老范身上找到智慧、美和知识的影子呢？老范身子矮墩墩的，微微驼背，穿一身皱巴巴的黑苦褂，沾满污痕，面色黧黑，眼睛很小，眸子发灰，动作迟缓而不灵便。发现老范仍不时瞅着他嘴上的烟斗，
您来尝尝我的烟丝吧。
唐先生诚恳地说。
不，
老范笑眯眯地说，
俺是瞧您的烟斗很特别。
他的烟斗是特别，上面雕着一只肥胖的猫头鹰，栖息在一段短短的秃枝上。
这烟斗是我自己刻的，
他说。他想起了靠边站之后整天无所事事，想起了某天灵机一动用木刻刀雕刻烟斗的感觉，想起了把每只烟斗都当作创作的倾尽心血的狂热，想起了家里摆满整个玻璃书柜的绝妙艺术品，雕好的烟斗。
美，美呀。
对面灰色的小眼睛流露出真切的倾慕之情。
你要是喜欢这烟斗，就送给您吧。不不， 俺要不得。
老范固执的一个劲儿摇脑袋。从此以后，唐先生常来花房坐坐。在饱尝冷淡、受尽歧视的他看来，这一份单纯、温厚、自然而然的人情，十分珍贵。秋风一吹，又是赏菊的好时节，可唐先生却没有到小花房去。半年前，他被落实了政策，名画家的桂冠又重新戴在头上。求画的、求烟斗的，让他忙得不亦乐乎。一天，家中高朋满座，外边又有人敲门。打开门，不觉双目一亮，面前一大盆光彩照人的凤尾菊，花后是多半年未见的老范。
呀，老范，是您呐。
矮墩墩的老范笑眯眯地站在他面前，额上沁出亮闪闪的汗珠，只频频点头。唐先生请老范坐下后，就顾不上再和他搭腔。老范一声不响地蹲坐在屋角，露出满足的神情。后来，他发现了身边陈列烟斗的玻璃柜，一下子见到这么多雕着花、千姿百态的烟斗，他看呆了。不禁发出一声声很特别的赞叹。
美，美，美呀。
没人搭理老范。唐先生感到自己认识这么一位无知的、傻里傻气的怪老头，很难为情。在又收到老范送的两次花后，唐先生从陈列柜下边一层属于一般水平的烟斗中选了一只雕工比较简单、刻着五朵牡丹花的送给了老范。
您。
老范喜得声音都震颤了，眼睛像一对灰色的小灯泡忽然亮了起来，双手郑重地接过烟斗，激动得坑坑巴巴。
谢谢您，唐先生，真谢谢您。
又一年秋风吹起，唐先生已坐在皮椅上，疲惫不堪。他的一幅画被莫名其妙地定为黑画，他再一次落魄，无人理睬了。这时，他听见有人轻轻敲门，打开门，一盆特大的金光灿烂的凤尾菊正堵在门口。
老范，快请进，请进。
来人把花放到地上，喘着气。
俺是老范的儿子，俺爹今年夏天得了肺炎，走了。他吩咐俺说，他要是不在了，无论如何也要把花给您送来。唐先生，您知道俺爹多喜欢您送给他的烟斗吗？临终时，他叫俺把那只烟斗插在他嘴角上。
什么？
唐先生惊愕地问。他好像没听清这句话。他感到心上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板。后悔没有把雕刻的最精美的一只拿出来送给老范。
这篇文章让我突然想起过年的时候，回到家乡，总会有很多人在感受上跟你绝对的亲热，然而你自己心里明白，这只是逢场作戏的人。如果你留心，可能在这些热闹之外，在某个角落，还有那么一个人，他距离你很远，但心却真正向你靠近着。我的幼时玩伴小 C 就是这样一个人。好，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收听更多经典文章。我是朝雨，祝您晚安，明天见。